心理敲敲门，
敲敲你心里的门。我是心理师杨嘉玲，
我是剧作家陈依璇。当你面对重要的关系啊，你会不会有一种纠结，就是我现在到底要把我现在的感觉直接说出来，还是放一下再说比较好？如果你希望你的关系越来越幸福，等一下我跟嘉玲聊给你听哦。在收听之前，不管你在 YouTube 还是 Podcast 收听，记得追踪五星推报我们，并且把我们节目连结贴给你的很多亲朋好友，只要你的举手之劳，就能让更多人听见我们，看见我们，就是对我们最棒的鼓励啦。
好，开始之前呢，我要跟你说我的新课《幸福人生》的情绪课还没开卖。但是现在还有，已经有了第一讲免费试听，大家可以去听。那我鼓励你用我们的 APP 来听，你用 APP 呢听第一讲免费试听，你就会知道哦，在APP 上面找到课程，然后在那边可以写笔记也好，或看讲义也好，有多么的顺畅，所以呢鼓励你现在呢就可以去下载我们的 APP， 不管是在 Google Play 还是 APP Store， 输入起点文化是启动的起，你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好哦，今天大家看标题应该会知道今天的题目是矛盾对决，不过我们今天的对决跟以前不太一样，我们以前是直接亮出来，但是我等一下会先讲一个故事，麻烦大家配合我，你先选边站好你到底是有话直说还是放一下再说，你先选好，然后听到我们的故事之后啊，你会对我们接下来的对决更有感哦。
应该是说一段对话啦，就是你在对话里你比较能懂谁的情绪这样子。
好，那我们今天的故事前提就是有一对伴侣，他等一下会对话，他们两个人呢要干嘛呢，就是都想出去旅行，所以他们要开始沟通关于 旅行这件事情，我们要怎么去分配工作，然后你等一下就感受看看，会有 AB 两个人，谁是有话直说派，谁是放一下再说派，然后你比较容易同理谁。好，等一下三秒钟后进入情境。
我们今年的旅行去澳洲好不好？
嗯，
你的意思是
你安排啊？
可是旅行是我们一起去的，你到底有没有想去？
我有啊，你安排我都好啊。
好，那你要玩水呢，看风景呢，还是想要去玩无尾熊？你要怎么玩？
无尾熊可以玩哦啊，我不知道啊，没概念啊。
那你要怎么样才会有概念？不然你现在去电脑上面打开旅游网站看一看，你会有灵感吗？
嗯，你可以先不要吵我一下吗？我想等一下。
你这件事情要等多久？
你可以先不要吵我吗？
好，说要出去玩的人是我，然后说要去澳洲的人也是我，要弄行程的人也是我，我要问你一个意见，怎么好像就是我都在强迫你，你到底有没有想去？
嗯，我们的情境到刚刚结束，好，现在是陈依璇哦，
嗯，
大家应该可以感觉得到 A 是有话直说派，
他们不知道 A 是谁啊，是 我演的
，就嘉玲演的 A 是有话直说派，然后依璇演的 B 是放一下再说派。好，我们先来对决一下这两个状态。嘉玲，
嗯，不晓得大家听完之后你们是觉得我太凶，还是觉得依璇真的是太敷衍了如果你觉得我太凶呢，你应该是放一下再说派，如果你觉得依璇有点敷衍呢，就是
有
话
直
说
派。
好，有话直说呢，它的优点优点就是很真实，就是讯息都不会藏着掖着嘛，然后就是想什么，对方在干什么，你心里都会很清楚，那其实会有一种安全感，
嗯哼，
会有一种哇，跟你在一起我都不用猜，就是很直接，
对，
好，那也代表一种信任。其实对于喜欢有话直说的人来讲啊，信任感是蛮，或者确定感是蛮重要的。如果他们遇到有一些人是 有保留的，其实他们心里就会有一个警铃在想说，他的保留是为什么，
背后意味着什么，
是要伤害吗，是在筹划些什么吗
，
还是你是觉得不信任我，你觉得说了我会刁难你，
那个迟疑感会伤人，
对，
伤关系，
对，就是你为什么不说你到底在藏什么那个不知道，对于有话直说的人来讲会是很矮耶的。
好，
但是这是优点嘛，优点就是清清楚楚，干干净净，明明白白，
对对对那有话直说的
缺点呢当然就是因为有些时候我们情境的当下是有情绪的，所以有的时候当你还有情绪的时候，你就直说的时候就很容易伤到人，就会刺到别人，然后很容易在那个点上面跳不出来，两个人都会跳不出来，就一直吵一直吵一直吵。而且有的时候啊，有话直说不等于都是真心话，直说只是有说，但不等于说的是事实，更不等于是那个当下 他真实的想法，有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都吵过架嘛，我们就是只是想赢啊、嗯、
是，而且有话直说他的情绪也会比较直接
对、
嗯、就比较不容易经过大脑，
就比较容易伤人啦
是是是，
对，如果两个伴侣都是有话直说派，我猜他们在一起相处应该蛮热闹的，
很精彩嗯，好，所以这个是有话直说的优缺点嘛、
嗯、
对不对、
嗯、
好，那现在另外一边放一下再说的优点是什么？
优点就是可能比较有机会好好说话，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都会教嘛，专家有教、嗯、两个人都在气头上的时候、嗯、这个时候不适合沟通、嗯、应该要冷静一下先各自分开然后想一想、嗯、然后再说，这样比较不会因为情绪而被绑架，
是
啊，或者是说可以比较冷静、嗯、然后也比较可以搞清楚，就是因为冷静过了嘛，所以就可以想清楚，如果有想啦、嗯、就是我真正想说的跟我真正生气的点在哪里，因为比较搞得清楚，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情绪很高的时候我们认知能力就会下降，
对，我们智商会下降
所以对就比较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嗯、对，
好，那放下呢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比较对得上彼此的速度，比如说、哦、像刚刚我们可以明显很感觉到那个 A 我扮演的角色、嗯嗯、他反应速度比较快，你看他的句子都比较长、
嗯、
然后其实我跟你们讲你可以看一个人回应的句子的长短，
嗯，
去想一下这个人思考的速度的快慢、嗯、那 B 不是他笨哦，他只是慢一点、嗯、好，可是他可能觉得他想要讲清楚一点，或者他想要完整一点再说，他不喜欢碎碎的、
嗯、
因为可能之后又不是那个意思、嗯哦、所以或者怕被误解，所以他可能想要想完整一点，那他有时间想放好了一阵子然后再回头想，他可能比较能够跟得到 A 他在乎的点、嗯、因为他也有时间做功课了。
是是是、哦、对啊，而且伴侣久了应该会知道对方需要什么
对，
好，这是放一下的优点，那放一下的缺点是什么？
好，放一下的缺点就是常常会忘了回来谈，因为放一下放着放着就忘了而且现在人事情这么多、
嗯、
你知道我常常有的时候那个 LINE 啊、
嗯、
会让我焦虑，如果我是跟我合作的人他传 LINE 讯息给我，就是里面有档案我都说你可不可以寄到信箱里，
信箱，
因为有时候滑一滑我就忘了，
嗯，
而且每天讯息这么多，
是，
所以真的放着放着就会忘记，
嗯嗯嗯，
或者是放着放着没有忘然后再提，可是也很怕被当翻旧账啊，我都过了你为什么还在那个点，
嗯 嗯，
对不对，
而且事实也模糊了，
对对对、嗯、
记忆是会消逝的，
对，所以这时候缺点就是因为放一下那我们就回不到刚刚那个情境里，然后有可能两个人对这件事情的记忆的内容物是不一样，然后那时候如果又没有录音录影的话，
嗯，
你就时候常常会罗生门你知道吗，就每个人对同一件事情记得的事情不同，
嗯，
然后吵呢就算回来不吵了要慢慢讲还是会讲不到一起、
嗯、
你知道吗，因为已经过了、
嗯、真的
然后也无法回溯了，
对，
那所以到底谁说的才是正确的不知道，
然后就会变成关系里面的潜意识，就是在这个点上一直打转，
对，
一直鬼打墙，
对对 对，而且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很有可能一直都没有回来谈到那个核心的点，
嗯，
然后久了之后大家就会很容易就跳过，
嗯哼，
嗯
嗯，好，习惯性忽略。好，嗯、那嘉玲啊，刚刚那个例子里面的两个人啊，我们扮演的 A 跟 B， 他们很明显就是节奏不太一样啊，然后所以目前的结局是不愉快的、
嗯。
那像这种情况的关键，它到底在哪里？
我就会很想问有话直说的，你们是不是常在心里想说对方在归什么？
归毛归数，
就是到底有什么那么难讲，对不对？然后。放一下再说的人常常又想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呛
这么急，
对我觉得我在企划这一集的时候我就有跟怡璇讲、啊、这种放一下再说还是有话直说，我常常在你们的那个爱情诊疗室里面
听到很多是不是，
对，然后两个人都会各自有自己无法理解的对方跟自己觉得这很难吗每次写信来的那个人啊，如果他是偏有话直说的、
嗯嗯、
我觉得他的信通常比较长，
嗯，
内、
嗯、
容都比较多，
是，
然后细节琐事比较多
OK，
然后是属于放一下再说
下
就是所谓的穿山甲、
嗯嗯嗯、
通常呢讯息量呢比较可控通常、
嗯嗯、
然后呢我的感觉就是他们会在里面会有很多控制的需求，
嗯，
就是会有一种很希望说、嗯、这件事情可不可以不要那么失控
就是他们的内容会很精简、
嗯、
然后精简到我们觉得他就讲了两个字嗯，然后呢就没有讯息了，
对对对，所以对 我在企划这一集的时候，可是我又觉得我们要聊一些跟 诊疗不一样的事情。
当然，嗯嗯，
我觉得如果听矛盾对决听久了，你就会知道一定不是两个选一个嘛。
嗯，
因为对于放一下再说的人来讲，说你现在要我有话直说，我就是做不到。
对啊。
那对有话直说的人，你一直期待对方可以赶快说，他也做不到
、嗯、
所以呢，其实我们重点不是两个方法选一个，重点是那我们期待沟通的结果是什么。
是，嗯嗯，
我们为什么要沟通？
嗯，
沟通不就是为了期待我们的感情好吗？
对啊，
对不对？
而且刚刚的事情有好结果，可以往前进行嘛。
所以我们希望的是幸福，
嗯，
好，我们希望的是感情好，我们需要的是情绪好，对不 对,
对, 对，
那这些事情是不可能真空被完成的嘛，
对,
对不对？这些东西都是需要 去照顾的。所以我们要明白，重点不是谁的说话模式，重点是我们在这个过程里，我们期待我们最后的结果要好，而结果好其实常常是跟情绪是有关的。在那个当下里头，我的情绪有被懂到，
嗯，
我们通常后面的讨论就会比较顺畅。
是，
有可能到最后还是一样的分工。 还是有可能一个人意见很多，一个人意见相对少。
嗯，
真的重点不是那件事情怎么解决，
嗯，
而是这整个过程里我们彼此有没有被懂到的感觉。
嗯，
所以他们就是刚刚的那个 A 跟 B 啊，我是演 A，怡璇是演 B， 就是他们要出去玩。其实他们两个表面上在吵去哪里玩，
对，
跟怎么玩，
嗯，
可是其实他们吵着吵着两个人的情绪都越来越高。
嗯，
只是当事人不一定知道。
对，
所以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陷到这个情绪的时候，我们要先第一时间先懂的事情是我怎么了，然后对方怎么了，那里面的情绪是什么。
嗯嗯嗯，才比较能够有往下走的好情绪嘛，对不
对？
对
对对对。
好，那如果我们呢进一步来看一下，我们可以怎么样去更懂到那个电光火石之间的情绪，我们就用刚才的例子来拆解一下。
嗯，哎，不晓得他们讲到这边他们会不记得刚刚是怎么吵架的。
嗯，
请再调回五分钟前十分钟前。
我们先因为我们等一下最后还会有新的伴侣的对话示范，所以这边就先请嘉玲先帮我们拆解一下他们双方的情绪。
欸，如果你忘记他们回头刚刚吵架的话，你们可以回头去听，但我这边简略的说 A 说了什么。
嗯，
你看哦，如果你记得的话，你会发现整个对话的过程里 A 一直在用问句，
对，
然后 B 一直用句点。
B 是句点王。
A 就是说，欸，今年出去旅行去澳洲好不好，澳洲好不好，然后呢，然后 B 就嗯嘛，然后 A 就说，嗯，你的意思是，是不是又是一个问句。
对，
然后 B 就说你安排好，然后他再继续问说，欸，可是旅行是我们一起去的，你到底有没有想去，
嗯，
是不是又是问句。
嗯嗯，
好，然后接下来他就说，好，没关系，你都好，你安排的我都好。
对，
然后 A 就说，那你要玩水
什么
还是去玩
看风景区
无尾熊，
不是玩。你又
他是不是又在问他，
嗯，
又在问题。好，然后 B 就说不知道，然后 A 就说，那你怎么样可以知道，这又是一个问句。
对对对，
你去网站上看一看会不会知道，还是问句。
嗯，
然后 B 就是不要吵。
对，
然后 A 说，那你到底要等多久。
B 的那个认知负荷已经超过了。
来来来来，一些我问你，如果你是一个发问的人，然后你问了非常多的问题，可是对方的答案都非常的不清楚，请问你的情绪是什么。
好，我先跳一下，我跳到 A 的状态哦。
嗯，
如果我一直发问，然后对方给的答案都不清楚，我应该会越来越急，然后我会有一些不耐烦，会生气，
嗯，
但下面有点挫折。
好，
嗯，
这就是我们听众听前面的时候应该也可以听得到的，对不
对,
对，表面的情绪就是他们两个会等一下一定是吵架的啦。
对，
因为就一个很急，然后一个就会没要没劲这样子。嗯，就不要我跟你，就是不在乎的意思。
嗯，
可是其实你仔细，我们现在来深呼吸，还换口气，我们真的要进到 A 的逻辑里。嗯，A 的底层去哦。
嗯，
我们先放掉那个玩不玩去哪里玩的问题哦。
嗯，
你有没有觉得在这个对谈里头，嗯，A 除了生气之外，他的底层还有一个情绪，就是他其实被冷落。
哦，
他其实有一种孤单感，就他，嗯，都是他在忙。
嗯，可能 A 的期待跟他的想要的很高，但是 B 的速度，
应该是说 A 期待跟 B 一起。
嗯，
但是因为 B 不是不要一起，他只是速度比较慢。
慢，
对。可是对 A 来讲，你速度慢就等于没有跟上嘛。
哦，就感觉不到一起。
我就感觉不到一起嘛，这是一种胆。嗯，就是其中一种感觉叫孤单感。然后另外一个底层的还有一种可能比较隐微的，叫做他有可能也很担心自己太强势。
哦，
在关系里都是他 说怎样，他不想要被人家觉得好像都是他在安排的、嗯、然后你只能配合、嗯、然后都只有我一头热、嗯、这样子、嗯、啊，都就是好像我只有我说了算，他也不想要这样、嗯、所以他里面有孤单感也有担心，
嗯嗯，
好，这才是我觉得更底层他在乎的事情、嗯、除了表面上看起来就是生气， B 一定知道他在生气
对啊，
好
好，那 B 的情绪呢，
好，那如果你是 B， 好，也许我觉得你一定可以很同理 B
所以你要直接问我是不是，
你想想看、嗯、你想想看你的回答，好，就你的伴侣就一直在那边啪啪啪啪啪在那边一直问问题、嗯、那你的回答就是好，你安排，好，我 OK， 好，不要吵，让我想一下、嗯、好，请问一下你在什么样的状态底下你会回答这么短？
我刚刚录的时候很直觉，就是我其实是紧张焦虑、嗯、然后我也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是可以符合让你好做事的需要，
对、嗯、所以那个底下是不是紧张是感觉得到的，
对，
好，然后我觉得那底下有个东西是很害怕犯错嘛，
嗯嗯嗯，有
有没有，就是有一种如果我跟你说我想玩水，可是我去了之后不想玩、嗯、那现在怎么办
对， 我好像给自己挖了一个坑，骑虎难下，
对，如果你那时候在呛我说、欸、这不是你要玩的吗，
对，
那 有些人就不喜欢这种感觉啊、嗯、对不对、嗯嗯、所以 我可不可以想清楚，我可以为我的决定负责的时候我再说嘛，所以其实对 B 来讲他会觉得他自己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他会觉得我其实在帮你审视、
嗯、
可是你却一直觉得我不做事
好好
他就会有一种挫折感，对不对，好像我在你的眼里都是坏的，好像我在你的眼里就是不负责任的、嗯、只是我们对负责任的定义不同，
嗯, 嗯，
对，这是 B 的感觉嘛，
对，
对不对，
对，好、嗯、那我觉得在我们知道了 A 跟 B 的情绪之后啊，我们就回到刚刚的对话，待会我跟嘉玲会示范两趴，就是分别是如果 A 比较有觉察，他可能可以怎么接情绪会让事情往好的方向发展，然后另外一趴就是 B 也会有觉察的时候、
嗯、
所以就先请听众朋友先来感受一下，
嗯，
那我们等一下就先进入情境的扮演哦。
嗯嗯，所以第一 part 是 B 是懂觉察的那个人嘛，齁，
第一 part， 对，
好，那我一样演 A 齁，
对，
我是没有变的那个人哦。
好
我们今年的旅行去澳洲好不好，
嗯，
你的意思是
你安排，
可是旅行是我们一起要去的，你到底有没有想要去，
好，这个时候啊，如果速度比较慢的 B 啊，他如果懂情绪的话，他会知道他已经读到伴侣的情绪已经出来了，
不耐烦了，
对
对,
对，所以可以先给他确定感的就是我有，
然后我有想去，
我有想去，然后先深呼吸说我知道你想要我们一起讨论的感觉，你很怕被丢下、嗯、或者是你觉得只有你自己一头热，我是被勉强的，或者是配合你的演出，我知道你不喜欢自己强势的感觉，我可以感受到你的热情，我也很期待，只是我需要一点时间感受我自己想玩什么再告诉你，
可能听众听到这边会有一种如果他就是转速很慢的 B， 他怎么可能在那个当下、
嗯、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事情是、嗯、你们一定在关系里常常吵，
对，
但是吵架的时候请你们不要一直 focus 在那个
表面的事情
到底是去澳洲还是去美国，这种怎样他会怎样，就是表面的事件、嗯、这种就是你吵完架之后其实你需要回头来问问自己，你的情绪是什么、
嗯、
对方的情绪可能是什么、
嗯嗯嗯、
那个事件底下他可能在乎的点是什么、
嗯嗯、
你才有可能在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很快的抓到啊，你是不是很怕就只有我一个人、
嗯、
你一个人在弄，然后你在强迫我、
嗯、
我知道你很怕这样的感觉、
嗯、
就这一定是你想过，而且一定常常在你们的关系里重复发生过，那你就是把它先讲完，
对，
所以讲出来之后说放心我真的没有这么想，
嗯，
我只是需要时间，
是是，这样就可以让对方有安全感跟确定感，
对,
对不对，
对、嗯、对，这个时候是我鼓励转速慢的 B、
嗯、
你们真的很需要在每一次冲突完之后不是花力气去讨论那件事
情
怎么办，而是那个情绪在里面怎么流动的，
OK 好, OK 好，那等一下下一趴就会变成是转速比较快的 B 他来觉察，
转速比较快的 A、
啊、转速比较快的 A 来觉察，就是他可以怎么去接住 B、
嗯、
对不对，
嗯，好，哎，今年我们的旅行去澳洲好不好，
嗯，
你的意思是
你安排，
可是旅行是我们要一起去的，你到底有没有想要去，
我有啊，你安排我都好啊，
好，这时候先深呼吸哦，嗯，好，我有感觉到你很紧张，你很怕自己随便说一个东西之后到时候又反悔 我会很扫兴，然后我会生你的气，对不对？
对，
嗯，好，那我知道你需要一点时间思考，好，我愿意安排旅行没有关系，我也知道你需要做一点功课，可是我需要一个比较明确的时间，我会比较知道后面怎么做事，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约定一个时间，然后你去做你的功课，然后下一次回来我们再讨论。
好，嗯，然后这时候我回应 B 的感受啊，我自己也得到安全感，
嗯，
我自己有得到
安全感。你的安全感是什么？
我的安全感就是哦，我可以有空间思考，太好了，我不会现在要马上回答，然后要我去做负责任的事情。
嗯，所以对 B 来讲，如果 A 对 A 来讲确定感很重要，那对 B 来讲安全感就很重要。
对，没错。
所以你们只要各自能给彼此这个东西，
嗯 嗯，
你们就不用在表面事情上面吵来吵去。
如果
A。如果你知道你的伴侣是需要连结的，是需要确定的，你就是很明白的告诉他，我在乎，我知道，好，只是我需要什么。那如果你是知道你的伴侣是需要空间的，那你就可以表达，我知道你需要空间，我需要时间，可是我需要的是什么？那我们是不是你去你的空间完之后，我就会来讨论？
对对，真的
可预测性啦，我觉得
可预测性。我觉得我们刚刚的2%的示范啊，都给听众朋友一种很有临场感，去体验到那个情绪在里面的关键的角色。
嗯，
可是杨老师啊，我接下来就想问你啊，为什么我们知道了解情绪，它会为我们带来那个幸福人生，可是那情绪它到底有什么神奇的地方，它可以做到这件事、啊、
或者你该问的事情是，那我要怎么搞懂那个情绪？
嗯哼，
对不对？
嗯哼，
就是我在吵事情的时候，我还同时要知道情绪。我其实在做这门课的时候，我想过很多的切入点。
嗯，
在这么多年的实务工作的时候，我其实常常看到很多人在很多重复的地方打，就是跌倒或打转、
嗯、
我常常觉得是他不是不知道那里是坏事，或者那边要跳过，可是我觉得常常他们都会花力气在我要怎么做事情，而没有花力气在搞懂我为什么会在那里有那样的情绪、
嗯、
而那个情绪到底想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因为大部分人对于情绪的理解就是那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对，下意识反应，
而且它很抽象。
嗯，
那抽象的意思就是我其实常常只知道我的感受不好，我只常常知道我不舒服，我北宋、
嗯、
可是到底在北宋什么、
嗯、
然后这个北宋是什么，长什么模样，不知道。能讲北宋其实已经不错，
嗯，他起码可以说出他的情绪了，
他至少都会讲一般人最常讲的叫愤怒。
嗯，
好
嗯，
可是其实真的是愤怒吗？会不会其实你不是愤怒、
嗯、
你其实是挫折，
很深的挫折感，所以表现出来是愤怒。
对，我课程里就有讲失望、挫折，其实他们都有很细致的不同、
嗯、
如果你可以上了课之后多懂了一点点，我的愤怒底下是不是还藏着失望，我的愤怒底下是不是藏着沮丧，还是我的愤怒底下藏的是后悔？
哦、嗯，
其实都是不同的，就是那个很细致的东西，一旦被你看懂了，一旦被你自己看懂了，你就有机会做出微调，然后很快的去满足到你自己的需要。嗯、
对，
对，因为我底下里面藏的是后悔，是不同的。
嗯嗯嗯。
好，那你懂了自己多一点之后，你就会发现很神奇。你懂了自己的情绪之后，当别人有情绪的时候，其实你会很快的 get 到他
现在怎么了。
对，
嗯。
对，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就是就没有透过先了解自己，然后我们直接想要控制别人，你直接告诉我他怎么了、
嗯、
可是我会说，就算我现在跟你分析你的老板这一次要什么，但你在没有懂自己的前提之下，他下一次在另一个会议里，你一样会搞不懂他要什么。
嗯嗯嗯。
所以你要搞懂别人的关键不在别人，在你自己。
OK，
所以为什么我这一次这一集我会特别想要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很多时候在那个吵架的过程里头，我们常常都是被事情牵着走。
嗯，
我们没有停下来，在那个状态底下我的情绪怎么了、
嗯嗯、
然后这个情绪我只有先觉察它，我才有办法命名它，
对，
为它取一个名字、
嗯嗯、
然后我取了名字之后，我才知道哦，这个情绪是适用哪一种调节方法。
嗯，
我会怎么样可以，因为你在处理愤怒跟你在处理悲伤的情绪是不一样的嘛。
是 是, 是，
对不对、嗯、你在处理愤怒的时候，你是需要让自己冷静下来，可是你在处理悲伤的情绪的时候，你需要让自己是放慢的。
嗯嗯，
是让你自己感觉到你 其实是有个很重要的东西不见了，而那件事情对你很有意义。
嘉玲老师，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如果我可以先懂自己的情绪，我有那个对于情绪的具体体感之后、我在对世界或者是对其他重要的关系里面，我也比较容易去同步到或者是感受得到对方的情绪。
对对对、那回头就是我们先回头处理自己就好，
对、
不要那么快得到别人。但是课程里有讲别人、
对，
但是 你要先知道的事情，你怎么了，然后能够命名，你才知道你要怎么去调节恢复好你的状态、然后你才有机会表达清楚你自己、当你表达清楚了你自己，所谓的别人也才能够真的来满足你嘛。
对对，
所以有的时候是当我们自己一坨的时候，我们既说不清楚别人，然后我们又希望别人能够按照我们的想法走、做到我们想要，你不觉得这很不合理吗？
是 啊， 是啊，
这就是期望值不对。
再回去上听上一集。
对，所以我们为什么就是我想要用一堂课来好好的把情绪讲清楚，因为我知道大家都知道现在情绪很重要，可是很少有人讲清楚，那我要怎么知道我现在正在哪一种情绪？我课程里有说，我知道直接分辨情绪是难的，所以我们要先知道我们要先现在处在哪一个状态、我们透过明白自己在哪一个状态的时候，我们会比较知道我们自己在哪一种情绪、然后我比较自己在哪一种情绪的时候，我会比较知道我要怎么调节它，然后最后得到我们想要的安定感，好，或者是你想要的各种安全感，
是是，
最后得到你要的。
好，
所以修正应该是说靠近自己的情绪，你才有机会好好的去明白你自己要什么，然后才有办法让世界懂你。
好好，我觉得在关系里面，如果我们一直在同一个地方打转，它就很像是我们老是在走一条老路，可是我们却希望到不一样的地方，其实这真的是天方夜谭。那如果我们今天已经懂了情绪在关系里面的重要性，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在情绪上为你的关系开一条新的路？你就可以比较更容易朝向你幸福人生的方向嘛。
对，
那关于这部分的学习，就是嘉玲老师在2024年的全新线上课程幸福人生的情绪课可以带给你的。嘉玲老师会在课程里面带你探索情绪的海洋、基本认识30种的情绪，然后让你可以在你的关系里面表达更顺畅。而且更棒的是啊，就像我们刚刚前面的例子，你懂了自己的情绪，你其实要先对自己对情绪有敏感度，你会比较容易接得到伴侣的情绪，然后让你的关系就是不管谈什么都是保持好情绪的。然后啊，这门课程它即将在4月15号的凌晨0:01就上架，现在到我们的官网就可以有免费试听的第一讲，很鼓励你现在就马上去收听，然后在 4月15号的凌晨就立刻加入我们的课程，你就可以享有最优惠的早鸟价，请把握这一次的机会哦。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边，期待下星期空中再会，拜拜。